今天是我第三周第三天教导神真正的本性。我这里有本相关书籍，它是我最早出版的书之一，是《根基性真理》。这本书彻底改变了我生命，请一定要获取这些资料，因为这些启示大有能力。我已涵盖了很多内容，若你错过了其中任何一部分，请访问我们网站观看这些节目存档。因为你需要结合上下文才能理解这些启示，我讲了很多内容。昨天我讲到希伯来书，希伯来书是写给希伯来人的，他们深受犹太律法的影响，这卷书的目的就是要引导他们摒弃旧约律法之下与神相处的方式，从而接受新约恩典。旧约律法并非不准确，而是不完备。神颁布律法的目的并不是让你遵守律法好借此与神建立关系，没人能完全遵守律法的所有规条。雅各在雅各书二章十节说，如果你遵守全律法只在一条上跌倒，你就是犯了重条。因此并不是你尽力而为就好，好像考试得了90分，即使100道题答对了90道，也不意味着你就通过了，除非完全做对，不然你就失败了。颁布律法不是为了让你得自由并与神建立关系，颁布律法是为了显明你永不能靠自己的良善被神接纳，从而使你对赚取神的恩惠彻底绝望。律法圈住你，让你只能求神怜悯，这才是神颁布律法的目的。神想怜悯我们，但人却误解了律法，并说，不，神赐下这些律法，你必须遵守才能赚取与神的关系。许多人深陷律法，并宣讲靠行为来与神建立关系。当他们定罪我说，你没遵守律法的每一条，我会当面反问他们说，那你样样都做得完美了吗？你没有罪吗？你已经胜过一切了吗？到现在为止，我还没有一个人回答说，是的，我完美无缺，从不犯罪。我们心知肚明，我们都有所亏缺，没有一个人完全达标。若你把雅各书二章十节应用到自己身上，经文说，如果你遵守全律法只在一条上跌倒，你就是犯了重条。加拉太书第三章也说到同样内容，律法定我们的罪，所以若你没有遵守全律法，没有完美，那就最好从律法之下出来，因为律法带给你的是审判和拒绝，而不是接纳。只有摆脱律法的束缚，借着接受耶稣为救主，开始接受神的良善，才能得到神的接纳。耶稣替你遵守了律法，因着他的圣洁，如今你配得一切，不是因你样样都做得完美，而是因你相信耶稣，他已把一切都做得完美了，如今他因恩典把一切赐给了你。有点拗口，但总结了我过去两周半教导的内容。昨天我讲到希伯来书第七章，希伯来书的作者指出，耶稣来自犹大支派，君王就出自这个支派，而他却被称为我们所认为的使者和大祭司。假如他仍遵守旧约律法，就不可能成为大祭司，因为大祭司必须出自利未支派，并且要出自亚伦家族。因此希伯来书第七章重点强调，如果耶稣是我们的祭司，他当然是，而他又不出自利未支派，那就意味着旧约律法已经改变了，祭司的职位既已更改，旧约律法也必须更改。对有些人来说，这些术语有点专业，但大体意思是，耶稣并没有遵循旧约律法，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。麦基洗德不是犹太人，他是创世纪第14章中的祭司，他住在撒冷，撒冷是耶路撒冷的旧名。他与神的关系甚至比亚伯拉罕更亲密， 因为当亚伯拉罕来到他面前，亚伯拉罕把十分之一献给了麦基洗德，于是麦基洗德为亚伯拉罕祝福。希伯来书第七章说，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，甚至在某种意义上，利未支派也向麦基洗德奉献了十分之一。比起利未支派亚伦家族的旧约祭司，麦基洗德的祭司职分更大。对有些人来说，这些术语很专业，但明白这一点非常重要。祭司的职位既已改，律法也必须更改。我们已不在律法之下，颁布律法不是为了让你遵守，律法也不是永久性的。加拉太书第三章说，律法只是暂时的，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。子孙指的就是耶稣。所以律法只是暂时的，亚当夏娃犯罪2000年后，律法才颁布。接着律法持续了约2000年，随后耶稣到来，从此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了，我们因着信活在恩典之下。这些话非常激进，我知道有些观众会认为我说的这些简直是异端，可我只不过是在对经文进行总结、引用、转述。翻到希伯来书八章一节，经文说，我们所讲的是，其总纲就是，换言之，这里在总结希伯来书前面的内容。经文说，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，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手边，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。这帐幕是主所知的，不是人所知的，这里暗示了天上存在帐幕。我没时间一一展开，但我想指出希伯来书第八到九章引用的几处经文清楚表明，当时摩西制造了帐幕，是因为当他身处山顶，神向他展示了天上的圣殿。他下山后就照此造了帐幕，用的是公羊皮、帐篷、兽皮等材料。这帐幕是他天上所见的景象，影而喻表。在天上有个真实的圣殿，旧约帐幕、所罗门圣殿，都象征着天上的圣殿。接着第三节说，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，所以这位大祭司就是耶稣，也必须有所献的。旧约祭司献祭动物，而耶稣是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旧约献祭用的是动物，在第九章提到公牛和山羊的血永不能除罪，他们只是象征，但耶稣的血纯全圣洁，拥有救赎大能，是旧约祭牲永无法比拟的。因此希伯来书八章四节说，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，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。在这卷书写成之时，圣殿中仍在进行敬拜活动，仍有祭司献祭。第五节接着说，他们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，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，蒙神警戒他说，你要谨慎，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。换言之，摩西亲眼目睹了天上景象与圣殿，神希望圣殿能反映出摩西在天上所见的一切。第六节说，如今耶稣所得职任是更美的，指的是耶稣已得了更美的职分，不仅是用地上的事物来象征真理，如今耶稣亲自进入神面前，在真正的圣殿中敬拜，他献上了自己的血，不是动物的血，献上他的血，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。第六节说，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，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，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。这样说很激进，在保罗时代，这样说会令犹太人非常生气，说有比旧约更美好的约，也会让现今的宗教人士非常生气。他们会生气地说，不，你仍必须遵守所有诫命，如果没有遵守律法和所赐规条，神就会向你发怒，不会赐福你，也不会在你生命中动工。 他们依然抱着律法主义心态，对宗教人士传讲说，神接纳你不基于你是否遵守十诫，是否过圣洁生活，做了所有事，而是基于对耶稣的信心。这样讲会让他们非常生气，会极大冒犯现今的宗教人士。希伯来书第七节说，那前约若没有瑕疵，就无处寻求后约了。前约即旧约律法，并不是律法本身有错，问题在于人类极度败坏，没人能完全遵守，没人能达到律法的标准，因此前约的问题在于没人能完全遵守律法，也就无法赚取与神的关系。因此神设立了新约，这约不是基于人的表现，而是基于我们把救恩当作礼物接受。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要相信，不依靠自己，而相信救主。因此神接纳我们的标准改变了。希伯来书八章八节说，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。这里引用了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，从第三十一节开始。因此作者引用了旧约律法的经文，预言了律法的结束，并预言更美之约将会到来。作者用旧约律法的经文来证明他所讲的更美之约，那时我们将不在前约之下。他用旧约律法预言了律法的结束，在第九节说，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，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，我也不理他们。这是主说的，这就是我谈到的旧约不能带来果效的原因，在于他要求完美，可没人能达到，人们遵守不了，因违背了律法，从而使旧约失效了。第十节开始讲述了我们如今活在新约之下的条件。第十节说，主又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，你该认识主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。这段经文常被误解，有些人认为所有犹太人最终都会得救，不管他们愿不愿意，但这段经文不是此意。他说的是，在新约之下，神要把他的律法和道路写在我们心上，通过重生得救就可以实现。我们如今已经改变，我们的本性也已经改变，因此我们现在与神的关系有了是非对错的直觉知识，不再需要别人告诉我们神是谁。神自己住在我们里面，他会引导指引我们走正确的道路，指的就是经文说的不用别人教导我们，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主。讲的就是当你重生了，神就住进你里面，如果你正确回应，神就会借着你活出来。正如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，使徒保罗说，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这些内容非常激进。再看第十二节说，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。这样说会让犹太人非常生气，也会让现今的宗教人士非常生气，甚至到现在他们仍将罪归给基督徒。有很多，我敢说很多基督徒仍认为带着罪的意识是很敬虔的表现。总有人说，我是个蒙恩得救的老罪人，他们强调我是老罪人，他们整天带着罪的意识，怀着不配得的心态活着。从前的我也是个老罪人，但我因恩典得救了，现在在基督耶稣里我是神的义。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说，神使那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 这不是将来要发生的事。在你灵里，你现在就是公义和真圣洁的。约翰福音4:24说，神是灵，敬拜他的必须靠着灵，按照真理敬拜他。神在灵里看你，如果你在敬拜他，必须通过全新的重生之灵来敬拜他，因为这灵已经成为神的义。有些人会引用旧约经文，比如以赛亚书64:6说，我们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。确实没错，但这讲的是自义，讲的是你自己的善行。若你想靠自身努力得到圣洁，就好比污秽的衣服。如果你考察希伯来原文，污秽的衣服意为越适用的布，用完就得丢掉，你不会挂在墙上。如今很多人把自义挂在墙上，炫耀自己的学位，人就算有32个学位，仍有可能呆若木鸡。保罗说，他视自己获得的一切为粪土。你的自义如同污秽的衣服，但当你重生后，你就在基督耶稣里成为神的义。哥林多前书1:30说，耶稣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假如你说我的义是污秽的衣服，那指的是自义。但如果你指自己重生的灵，那就等同于说耶稣是污秽的衣服，因为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成圣和救赎。我告诉你，二者并不相同。旧约律法的目的是让你看见你的自义如同污秽的衣服，神不接受自义。但借着基督，如今我们是新的造物，不应再有罪的意识。经文说，神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愆。如果神已赦免了你的罪，已经忘了你的罪，那你为什么还要纪念呢？有些观众，你已经重生，你曾来到主面前求赦免，也得了赦免。如果此刻离世，你就会去天堂，但你仍然活在罪的意识里，活得步履蹒跚，因为自己过去太糟，根本无法相信神会使用你，会回应你的祷告。你不怀疑神是神，他无所不能，只是怀疑他是否愿意，因为你罪的意识太重。然而神说，他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愆。一旦你来到主面前重生得救，神便把你所有的罪投进海里，永不记起，还竖起禁止打捞的牌子。他不再纪念你的罪，也不会因你以前做的事而拒绝你。倘若你仍背负罪的意识，怀着不配得感，那么这种罪的意识就会阻碍你从神接受。今天我在节目中没时间细讲，但之后我会讲到希伯来书10的内容。希伯来书10:2说，因耶稣的牺牲，你就不再觉得有罪了。你们不应再带着罪的意识。这些话很激进，很少有基督徒真正认识到不再觉得有罪是件好事，更不用说付诸行动了。基本上宗教教导我们要时刻意识到自己是罪人。总能听到一般人祷告时说，神啊，我们今天谦卑地来到你面前，我们什么也不配得，我们不配这这那那，然后就开始罗列自己所有软弱失败。我在否认我们没有软弱失败吗？不，我不是说我们已经完美，也不是说我们没有问题。我们所有人都曾跌倒，每个人生命中都存在罪的影响。若这样祷告，就不是用灵和真理敬拜神。约翰福音4:24说，神是灵，敬拜他的必须靠着灵，按照真理敬拜他。旧约律法让人聚焦于肉体、错误和失败，而新约恩典让人聚焦于耶稣，聚焦于他为你所做的一切，专注你在基督里的身份。恩典让你聚焦于重生的自我和你所拥有的权利与特权， 律法让你聚焦于自己的肉体和错误，放大罪，让罪活过来。而神的心与恩典，让我们聚焦于基督里的身份，因着耶稣所做的一切，我们能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。律法和恩典会把你拉向不同方向，旧约律法不断让你感到不配、愧疚、内疚。律法有其用武之地，好让你认识到无法自救。但一旦来到耶稣面前，接受了救恩，就应该远离不断定你罪的旧约律法。你要进入新约，新约恩典不断向你显明，你在基督里的身份，你都拥有些什么？这会使你坦然无惧，真是太棒了。神说，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。既说新约，就以前约为旧了。但那渐旧渐衰的，就必快归于无有了。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？神不再把我们的罪算在我们身上，新约向我们显明神的方式，旧约无法做到。旧约律法并不是为了显明神的本性，而是要让我们明白，凭肉体和行为，我们永远无法与神建立关系。因此，让我们对自义感到绝望，从而完全投靠神的怜悯。一旦我们投靠了神，加拉太书第三章说，律法原是引我们到基督面前的师父，但一旦我们来到基督面前，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。我们需要摆脱律法，现在那渐旧渐衰的前约，就必快归无有了。